今天开始分享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两点事情方便大家一会儿理解这段经文。第一点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不在婚姻这个话题上。虽然我一会儿会引用很多圣经里面对婚姻的教导，但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如何处理罪的后果这个问题上。第二点呢，就是今天分享的时间会稍长，因为这段经文理解起来不容易我尽量不啰嗦所以请大家忍耐一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恐惧战惊。主，因为在律法之下，我们都被定罪，但主在你的救恩里面，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都蒙赦免，我们都得了新的生命。主，愿你今天在我们敬拜，听到在我们能够来跟随你的时候，你就因着你的恩典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新人，来到你面前敬拜，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身心可以在你面前自由。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越过你仆人的有限和软弱，愿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哲学问题，叫做电车难题有一辆电车呢，它失控了不能刹车只能往前冲。然后呢，它就来到了一个分叉口，两边的分叉口上面呢，一边有五个人绑在铁轨上面，一边只有一个人。你呢正好是这个分叉口的扳道工如果你任由这个电车往前冲的话它就会撞死那五个人。但如果你做一些事情让这个电车变道的话，它就只会撞死一个人那么你是否应该搬动这个把手让这个电车变道呢？那这个很经典的问题是一个叫做 Philip Foot 富特这个哲学家在1967年的时候提出来的很简单，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哲学问题哈佛大学他曾经有一门公开课叫做 Justice 公义这门公开课一开始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个经典的哲学问题作为开始。这个问题之所以经典，因为它是在处理一个两难的情景，就是如果你什么都不管让电车冲过去的话，它就会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但如果你选择让电车变道呢，虽然结果上好像让更少的人失去生命了，但那个人本身好像是无辜的因为你不变道的话他就不用死，对不对？所以结果对他来说好像是不公平的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一个局面关于这种两难的局面，哲学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只在乎你取哪种价值观。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人只看重结果的话，那你就可能选择让电车变道只撞死一个人，因为那是代价最小的结果。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是看重个人的权利的话，那你就可能不让电车变道情愿付出更大的代价去维护一个人的权利等等等等。那问题来了，如果你相信圣经的价值观的话，那你应该怎样选择呢？那我会这样回答，圣经的价值观其实更接近于我们普通人常识的思维因为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常识其实会让我们问一些更加准确或者更加关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电车失控了呢就哪个操作失误而让它失控呢或者说究竟谁这么缺德把这些人绑在了铁轨上面呢这个动作本身就是犯罪，对不对？那这个把这些人绑在铁轨上的人逃到哪里去呢？等等其实这些常识思维有些时候是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因为其实这整个事件的责任并不只在这个扳道工身上圣经的价值观也是一样的，他更关心 一些很根源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我们当下如何处理一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只关心一个处理或是结果的话，我们的思维就会被这些前提条件给绕进去啊，只有两难的选择。但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我们就要学会跳出这些前提条件，去问和解决一些更加根本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讲的以斯拉记第十章经文其实很像一个电车难题，大家看这幅图就会看到。那我们把以斯拉当时面对的这个问题捋一捋。其实从第九章开头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祖先的故土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以斯拉就发现他们开始跟当地的迦南人通婚。那这点在旧约之中神是严令禁止的啊，我们前两次讲到已经讲过这个原因啊。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以斯拉作为当时的属灵领袖啊，他就好像这个扳道工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他容许这种婚姻在以色列人之中继续的话，那么以色列人面临的危险就是会像他们从前那样，就被当地的风俗影响，逐渐远离神去拜偶像啊，甚至跟从迦南宗教里面一些活人献祭的这样的一些暴行。那这点已经讲过，那我们就不展开去讲了。那问题是，如果以斯拉做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要求这些以色列人跟当地的人解除婚约呢啊，这点又怎么样呢？经文里面好像讲的是以斯拉确实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除婚约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它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选择。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给大家看看原因。那首先，解除婚约的这个建议它不是以斯拉自己的想法第二节里面这么说，第二节里面讲有一个人叫做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迦尼对以斯拉说，他跟以斯拉建议说什么，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休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大家要注意哈，就是其实给以斯拉建议的这个示迦尼这个人，他并不是祭司也不是利未人，他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平常的以色列人的领袖。而且我们看看第三节示迦尼他所给出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他所给出的理由他这么说，他说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如果大家熟悉摩西五经的话，你就会发现示迦尼在这里说的话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摩西五经确实明确规定以色列人不能娶外邦的女子特别是迦南的妻子，但是呢，摩西五经从来没有讲过如果他们娶了必须离婚所以休妻这个说法只是释迦尼对于摩西律法的引申的理解，并不是摩西律法的原文。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里释迦尼要求的不仅是以色列人休妻，还要求他们什么，把孩子都离弃了这点也是摩西律法上从来没有写过的。所以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释迦尼给以斯拉的建议并不严格符合摩西律法的原文另外一点，我们来看在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中间，后来有一个就是先知，他叫做马拉基马拉基这位先知呢，他其实在他的话语里面也有过从神而来的启示讲到关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结婚的这个问题。那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里面曾经这么说，他说犹大人行事诡诈， 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一节的意思很清楚，显然神并不喜悦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的事情，但马拉基先知却没有继续讲说神要求以色列人休掉这些外邦的妻子，相反呢，他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却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里面这么说，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当然这里这段经文所讲休妻的事并不是指以斯拉在这里发生的事，而是指当时有人背弃一个合理的婚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我们从这段经文起码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大概同时期的先知马拉基的口中，其实他所传递神的启示是跟摩西的律法一致的，就是神确实不喜悦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婚，但也没有明确的讲如果他们已经跟外邦人结婚就必须终止婚约。好，最后一点到了新约的经文里面，其实关于结婚和离婚的事情就讲得更清楚。那我们来看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呢是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一段对话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有法利赛人就来试探耶稣，问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就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就继续说，他说这样那为什么摩西吩咐可以给妻子写休书可以休他呢？耶稣就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了那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里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法利赛人提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离婚呢？但耶稣就反问他们说，那你们觉得神起初对婚姻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呢？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婚姻不是你想离想离就能离，对不对？所以法利赛人就继续说，他说不对啊，摩西说过他可以，就我们可以给妻子写休书啊，对不对？耶稣就接着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允许你们休妻。什么叫做心硬很简单的说，心硬的意思就是人因为当下的喜好感觉会不顾后果的犯罪，这叫做心硬所以神是避免就是说一方心硬而另外一方受害过度承担过重的后果，所以允许了离婚的律法。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逻辑这里并不是说神知道他们会心硬会犯罪所以神就允许他们去犯罪和休妻，不是这个逻辑这里神所保护的不是这个犯罪的人，是另一方因为对方犯罪而承受后果的配偶，所以神允许离婚注意这个逻辑后来耶稣又补充了一个例子，就说就是如果有一方犯奸淫的情况那就是其中一个可以离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但耶稣里面也有一句话他说的很重要的是，起初并不是这样， 神起初对婚姻的心意就是一生一世啊。所以总结来说，耶稣的意思就是神在特殊的条件下啊，就是淫乱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允许我们离婚，但允许绝不是提倡啊，因为神对婚姻的心意就是不可分开哈。使徒保罗他的教导也是跟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啊，但他增加了一种情况啊。什么情况呢？就是这里啊，保罗说啊，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啊，妻子也情愿跟他同住，他就不要啊离弃妻子啊，反之亦然啊，妻子如果啊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与他同住，他也不要离开丈夫。但另外一种情况呢，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开，就什么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们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保罗他所增加的一个另外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啊？就是双方如果已经是夫妻，那这里注意，这里保罗不是讨论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是夫妻能不能结婚，这里保罗讨论的是如果他们已经是夫妻，一方信主一方不信主怎么办啊？这里他所讲的就是说如果不信主的一方情愿在一起，你就不要离弃他，但如果对方因为你的信仰的缘故要离婚的话，这是可以允许的啊。所以总的来说，新约他对于离婚的教导就是说啊，有两个允许的特殊条件啊，那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啊很特殊的条件，今天没法展开讲哈。就是我们这里先讲两个比较明显的特殊条件，就是奸淫和不信的一方因为信仰的缘故要求离开啊，可以达成离婚。但在其他的情况里面，神的心意啊，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生之久啊，甚至和不信的丈夫或者妻子也是一样啊。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啊，我们现在回到以斯拉记的第十章里面。大家可能看完刚才圣经对于离婚的教导，可能会觉得，那么是不是以斯拉当时要求这些被掳归回的人离弃妻子，甚至离弃他们的儿女，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呢？那我并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其实以斯拉当时所面对的场景类似于一个电车难题，就是说当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犯罪之后，其实以斯拉他所面临的两个选择都不是能完美的解决目前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如果我们不在这段经文里面问一些更加根源性的问题的话，而是只是判断以斯拉做出的决定的对错的话，那对他未必是一个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这段经文的核心想跟我们讲的是什么问题？啊，我在讲到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过，这段经文的属灵教导的核心不是在婚姻上面啊，更不是在我们是否跟非基督徒结婚的这样一个问题上面。结合整个九到十章的经文，我们就能看到以斯拉记在结束的段落里面啊，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即使这群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曾经经历了神的恩典，但当他们再次犯罪的时候，他们所承担罪的后果依然是很重大的啊。因为很多时候罪使我们陷入了一个两难的一个选择啊，无论选择哪一边，好像都已经难以完美的去解决罪的后果。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形象的词去形容罪的后果，叫做什么？网罗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有一天如果你陷入一个网罗里面啊，你往哪边去逃都是非常无力的啊，这叫做网罗，对不对？一旦陷进罪里面，哪边的选择都好像很不完美。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故事啊，讲到罪的网罗的这样的一个两难的局面。在士师记里面啊，记载有一个人叫做参孙啊，他是以色列的士师。参孙这个人天赋异禀啊，力气特大啊，通常一个人打非利士人一支军队啊没有问题啊，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是世仇啊啊。但后来呢，他就喜欢上了一个非利士的女人，叫做大利拉啊，并且娶了她。而他的妻子啊，其实一心想帮助他的族人非利士人去击败啊以色列人啊，所以他就几次三番的问参孙说啊，你为什么力气那么大啊？有一天他就问参孙说，他说啊，你都跟我不同心的，你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啊。大利拉就天天用话逼他，甚至他心里面都烦闷要死。然后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啊，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如果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里参孙因为娶妻的事情上没有照着神的话去说，结果他就什么陷入了一个网罗，这个网罗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是如果他不告诉妻子啊，那就是不爱他；如果他告诉了妻子呢，那他就没法保护以色列人啊。那后面的故事呢，当然就是大利拉就把参孙的头发给剃了啊，非利士人就抓了参孙啊，参孙的下场就很悲惨啊。就是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看士师记啊，这里没法展开哈。这里我们要说的问题是，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这些圣经故事的时候啊，我们不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呢？那我们不应该问参孙究竟应不应该告诉他妻子这些秘密啊，因为无论告诉还是不告诉，这都是在犯罪之后的一个两难的局面呢。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看见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啊，让他陷入了这种罪的两难的局面里面啊。其实这个问题啊，它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也是经常出现。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我还是以前在北京的教会里面成长的时候啊，有一次我碰到有一个弟兄啊，问牧师一个问题啊。这弟兄呢，他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啊，他能力很不错，但那个公司呢啊，他是一个做佛经阅读器啊，佛经就是佛教的经文啊，佛经阅读器的一个公司啊。然后那个弟兄他信主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渐渐觉得心里面不平安啊，因为他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啊，如果他要努力做一个好的员工的话，公司越来越好啊，那他就可能让更多的顾客去拜佛了。那如果他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呢啊，他就好像不能给公司好好的工作，所以他就去问牧师说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其实我们牧师当时候也没有给他很具体的建议啊，只是让他来要到神的面前去聆听神希望他做什么样的决定。后来神就给他了一个平安的确据啊，他就决定离开了那家公司。那其实神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啊，是一个更加根源上可以离开这种两难的一个罪的网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耶稣他曾经说过有一段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所讲的劳苦担重担啊，不是说啊我们工作啊工作得很累啊，整天回家就是身体很疲倦啊。大家看看上下文就会知道，耶稣在这里所谈的是罪在人心里渐渐所形成的重担和担子啊。但耶稣他接下来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那其实所谓的柔和谦卑，对应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心硬的这个问题。心硬的意思就是啊，我感觉来了，我就可以不顾后果的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那么相对来说，柔和谦卑的意思就是，其实我在陷入这个网罗之前，我在跟随我的感觉之前，我的心就愿意听神的话，去设立一个界限，让我自己不陷入两难的局面啊。这种专心听神的话的状态就叫做柔和谦卑啊。所以耶稣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是担子是轻省的，因为当我们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就不必进入罪的网罗的一个两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在。所以我想到这里啊，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以斯拉记第十章想给我们所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在哈。不过可能我们仍然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万一我们陷入了罪的网罗里面，那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呢？是不是就只有两难的选择了呢？是不是神就不管我们了呢？那在以斯拉记里面，我们看到以斯拉确实好像只能从这两难里面去做选择，而且在以斯拉记经文最后也没有交代说这种选择的结局究竟怎么样，以色列人有没有根本的离开了罪了啊？他们这样的一个处理有没有留下一些社会问题啊等等，以斯拉记都没有继续讲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过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对这种两难的局面有一个更加新鲜的一个回答所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耶稣有一天啊遇到一个在外面打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啊，耶稣就跟他聊天，但耶稣跟他聊天的内容很好玩啊。他看见这个人打水，但他就对这个人说啊，凡喝这水的啊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啊，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里是借着这个打水的一个契机啊，跟这个妇人聊关于心灵的饥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妇人就说了啊，先生啊，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吧。耶稣就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渐渐借着一个打水的问题，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聊到心底里面比较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接下来的对话更加有意思，这个妇人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就说，妇人，你当信我，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就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他虽然知道这个妇人他在最终的重担究竟是什么，但他给这个妇人的解答并不是说你现在要不要离开， 你目前这个不是丈夫的丈夫啊。耶稣给他一个解答是什么呢？而在问他的是，你现在心里敬拜的是什么？耶稣并不急于让他在一个罪的网罗里面做一个实际的选择，耶稣更着重的是看重他心灵首先要在这样的网罗里面被释放出来啊。释放这个词大家啊听说过哈，刚才我们起因经文里面也谈到释放这个词。如果心里面还有就是敬拜神之外的东西，如果我们心里面还在一个网罗里面的话，所有现实的选择其实都逃离不了两难的场景。但如果我们开始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心中开始被释放的时候，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去向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今天如果我们在某一种罪的网罗里面啊，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实际的选择和行动都未必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我们不妨停下来啊，我们先在神面前去询问说，我们的心现在究竟是在敬拜什么啊？神所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并不是某种具体的行动啊，不一定是我们究竟离婚或者不离婚，不一定是我们究竟离职或者不离职，也不一定是说我们究竟离开温哥华还是不离开温哥华等等等等。神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它通常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心里首先要得到释放，脱离罪的网罗，当我们心里真正敬拜神的时候，才能做出明智的分辨，唯有这样才能脱离两难的选择，唯有耶稣他才是电车难题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在。所以我想最后想跟大家有一点我个人的一些分享啊。其实我今年当我读完以斯拉记之后，其实我跟这位历史人物有很多的一些共鸣啊。其实神其实带领以斯拉的步伐很有意思，他没有让以斯拉他在建立圣殿的那个时候就回到了以色列啊，他没有让他跟之前的所罗巴伯啊、耶稣亚这些人一起经历一些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些复兴的场面，神却使用他在稍后的时期啊，才回到以色列人之中做一些教导律法呀、建立敬拜制度啊，还有处理以色列人犯罪等等这些工作。而当他面对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这绝对不是一个小的问题，他在他的位置又必须在两难之中去做出决定啊，他的位置不那么容易。其实在实际教会的侍奉之中，我也发现啊，不少时候也是必须做出两难的一些决定啊。如果牧者在一个教会很少做出两难的决定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啊，通常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啊。所以面对两难的决定，当然最理想的状况就是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啊，从一个心灵的层面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脱离这种困局啊。但更多的时候，我是体会到人的局限和软弱啊，只能像以斯拉那样做出一些不完美的决定。不过感谢主的是，一方面我能体会到啊弟兄姐妹们的担待和接纳啊，所以我还能在大家中间去侍奉啊。另外一方面，其实神也有一段经文在这半年啊一直鼓励我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啊，是在以赛亚书的42章1到4节，他这里这么说，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也不宣扬啊，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这里这个仆人就是主耶稣自己。耶稣是一位比我们肩头重担都更重的牧者，他所面对的两难的问题才是一个终极的一个两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同时满足神的公义和神的爱。但这里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愿神祝福大家，希望大家在任何的困难里面也能效法我们的主，既不灰心也不丧胆，即使我们人只能做出有限的决定，但耶稣必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经历神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为以斯拉记这本书来向你感谢。主，我们看到了你的信实，我们也看到人的有限。主，我们看到了罪的后果，但我们又盼望罪的出路。愿你借着我们这本书里面的经文，今年的分享，来祝福大家，在我们在旷野之中行走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各种困难、各种重担的时候，我们学你的样式，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在你面前可以真正得释放。愿你这样祝福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